從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統計數據來看，北京自己認為一帶一路十年有成，截至到八月底，中國已經和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2013年到2022年期間，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進出口額、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年均分別增長了8.6%同埋5.8%，與各個國家的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700億美元。但是觀察人士話，魔鬼藏在細節裏面，部分項目雖然帶來基建效益，但衍生的貪腐、債務痛感同埋經濟依賴等困境，卻讓部分簽署國對這個可能耗費中國上萬億美元的大型基建方案有了弊大於利的評價。以重點區域非洲為例，一帶一路似乎已經不再受到高度的青睞。據美國波士頓大學中國與全球發展倡議的調查，中國20年來為沿線非洲國家一共提供了1700億美元的貸款，但自2016年達到280億美元的高峰之後，貸款額就直落到去2021年的12億美元和2022年的10億，是歷史上新低。究其起因，為各個國家受疫情、經濟困境和債務所苦及政策轉向之故。究竟一帶一路這個打著五通招牌的大煞弊工程，為何不能夠令北京坐收，讓沿途各國老百姓都成為中國粉絲的預期成效呢？美國之音從它的五通目標，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整理出五大爭議如下的。第一個爭議就是政策溝通下的貪腐問題。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位於日本的非常駐研究員邱子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如果以三大爭議項目來論斷，即中亞哈薩克邊境的霍爾果斯陸路口岸、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和馬來西亞尚待完工的東海岸鐵路，一帶一路堪稱敗筆。因為這三大工程的共通點就是貪腐太過嚴重了。邱子欣說，我認為這些項目突顯了一帶一路的最大敗筆，這個就是大量的貪腐問題。這個背後肇因是中國只是跟當地精英階層打交道的做法。邱子欣說，一帶一路十年來的最大受益方是地主國的既得利益階層，例如他們透過哈薩克霍爾果斯陸路口岸的進出口隱藏關稅來圖利，又例如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面臨的貪腐指控，亦都聚焦在他和中國的投資合作項目，包括一度因造價爭議而停建的東海岸鐵路，而斯里蘭卡的親中權貴拍板興建漢班托塔深水港，卻導致政府破產，落得必須將港口出租給中國抵債99年的命運，亦都衝擊到周邊600,000農漁民的生計，進而引發社會動盪。邱子欣說，中國讓地主國精英朋友圈坐享紅利，但是一帶一路只是重貿易和設施的聯通，卻無意導正這類貪腐的治理模式。第二個爭議就是設施聯通下的重利導向。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瑪麗學院研究實驗室 ADATA 的高級科學家亞瑪麗瑪利克對美國之音說，一帶一路基於合作共建，側重開通設施，卻忽略了當地國家的發展遠景責任。他說，中國企業在基建工程的時候，通常沿用當地國家的法規、項目風險、工程安全評估和環境評估等標準，不像西方國家跟著他們的國家的永續發展導入較高的工程或者是環境標準。因為中國企業 多數都是帶住做生意的心態來到合作共建這些工程，而無意參與當地國家的長遠發展藍圖。馬利克說，相較於世界銀行或者是國際金融公司 IFC 的援助模式，中國人對當地國家缺乏長遠發展的計劃方向，他們著眼是商業利益，他們比較像銀行家，似乎在乎準時完成項目並確認及時回收報酬，他們亦都不導入任何的標準。他說，一帶一路規模龐大，在這種利益導向的開發思維之下，反而令到當地國家深陷原本就面臨的發展瓶頸，例如是貪腐、落後的環境法規和勞工權益保護等問題，而無法提升。馬利克還說，中國帶著資金來鼓勵鋪橋造路等聯通設施，因此對部分當地國家來說，基建開通的前幾年帶來的經濟效益都很正面，不過對部分財務不健全亦都沒有能力評估可行性的國家而言，往往動輒過度借貸建設而落下設施閒置或者是還不出債務的苦果。以非洲南部的讚比亞為例，積欠外債高達$186 億，其中中國是積欠約$40 億的最大債主。第三個爭議就是資金融通下的債務陷阱。中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充沛的資金，這個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據 ADATA 的統計，中國於2000年到2017年對全球總額達到$8,430 億的貸款中，只有5%是屬於無息貸款。另位於北京的瑞納新國際諮詢公司亦都曾經向美國之音透露，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借貸鮮少是無償金援助或者是無息貸款，除了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的貸款利率可能低到去2%之外，其他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可能高達7%-10%，要看看各個國家的經濟條件。這樣的高息貸款令到一帶一路長年飽受各國批評，指控中國是到窮國去放高利貸。一帶一路的另一個爭議就是過度借貸令到簽約國家深陷隱藏性的債務陷阱，最後必須出讓港口或者是擴產股權等資產來到抵債，例如中國中遠集團因此取得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的股份。東非國家吉布提對中國債務亦都曾經佔到它的國民生產總值的80%，可能因此將重要港口的控制權交了給中國，令到解放軍在2017年在吉布提設立它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ADATA 的馬利克說，這些基建案都是當地國家要求亦都同意興建，本應該如期還款，但多數借貸國家因為受到新冠疫情和美元升值的影響，恐怕已經爆發財務危機還還不出款。他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調查說，開發中國家的財務困難在過去15年期間幾乎倍增。他說，進入還款期的當地國家未來極待中國伸出援手，提供紓困貸款以借新還舊，避免債務違約。但是據 ADATA 今年5月發表的調查稱，中國的緊急紓困借貸不便宜的，平均利率可能高達5%，遠高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約2%的利率。第四個爭議就是貿易暢通下的中國產品倒灌藥。多數一帶一路簽署國家都希望隨著海陸運等基建的聯通，各個國家能夠提高對中國的出口，但往往事與願違。意大利就是最新一個打算退出一帶一路的國家，背後的原因就是從這個方案得不到好處。意大利國防部長圭多克羅塞托在7月底批評，加入一帶一路是一個即興和極差的決定。他接受美國傳媒 CNN 專訪時甚至誇張地說，三年來中國對意大利出口成倍增，但是意大利對中國只是賣出一批產而已。相較法國， 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却能够对中国卖出价值几百亿美元的飞机。大西洋理事会的邱子恩说，设施联通本来就有利于中国更有效率的倒灌中国产品到各个国家的市场，这个是不少跟中国签有双边经贸条约的国家或者在这里合签一带一路前就有的经验。 ADATA 的马里克也说，中国不会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就反转对各国的贸易逆差。马里克说，中国的做法就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要反转贸易逆差，他们认为这个是当地国家政府的责任，他们只是到当地做生意，如果能够在有一个有利于竞争的市场取得对他们的有利商业结果当然最好了。除了贸易逆差，邱子恩说，部分一带一路地主国还需要付出政治代价，例如马来西亚要看中国的面色，不敢挺身去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又例如哈萨克斯坦放任中国公安在两国共建的经贸区去拘捕哈萨克斯坦的公民，扩大长臂管辖权。最后一个争议就是民心相通下的劳工剥削，各个国家引进一带一路工程最大受益者一度是中国企业和几十万名的中国劳工，引发各国基层劳工的反弹，后来中国企业释出工作机会并提供当地国家劳工在职的训练。大西洋理事会的邱子恩认为，这个是一带一路少数值得赞许之处，虽然后续是否导致各国和基层劳工对中国过度的经济依赖还有待观察，不过中国企业的劳权观念并不好的。据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2022年底发表的调查发现，连大量远赴他国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的中国工人都抱怨曾经遭受招聘欺骗、扣押工资、暴力对待，或于防疫期间遭受人身自由限制、被退伍军人联合当地警察监视等侵权的苛待。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一带一路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外援亦都明显放缓，影响到工程款和工资的发放。李强对美国之音说，他中国开放防疫之后，很多工人就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回去国家，机票亦都下降了，但目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工程款项被拖欠，拖欠之后据中国企业反过来就是拖欠工人工资，很多时候工人被拖欠三四个月的工资，甚至有时候是回到去才结算工资。对于一带一路衍生的争议，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恩认为，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中国不干涉内政下各个国家出现一些状况亦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以书面的方式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十年成功地扩大了中国的朋友圈，扩展中国投资和经贸联系，帮助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特别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全球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展望未来，他还说一带一路 2.0 版预计将会更加重视绿色发展、新技术结合和更加合理的互惠互利模式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 ADATA 的马利克则说，一带一路的 2.0 版除了凸显了绿色和高科技的底色之外，还要强化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标准，才可能重新获得青睐。但大西洋理事会的邱子恩认为，一带一路十年毁誉参半，除非中国做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承诺，提高海内外的治理水平，否则一带一路的招牌很难重新擦亮。邱子恩最后说，除非中国决心提升国内的良好治理，并将好的治理模式带到去海外，否则没办法真正提升很多一带一路当地国家的地位，以致他们加入一带一路时相信可以达到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